上一次我们说到程咬金酒醉卧龙床，程咬金在杨广的龙床上这一睡着了，萧娘娘来了。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寝宫而来，本来是外边下雨又下雹子，她借口到这来避避雨，也是想望着寝宫里边看看。其实萧娘娘心里边还想什么，别人谁也揣测不透了。当走到这寝宫门外，身后边跟着这些个侍女侍从都站在那儿了。萧娘娘回头看了看他们，怎么着，你们还想跟我进去瞧瞧寝宫吗？这些人一听娘娘不高兴，他们跟着进寝宫，所以这些位都站在那儿了。哎，娘娘，那我们就不去了，您自个儿进去吧，我们在门口等您。好吧。小娘娘冲着李世民一摆手，世民呐，你随我到寝宫里边瞧瞧。李世民很不情愿的跟着萧娘娘进来到这寝宫里边一看，这寝宫那是一套房子，旁边有书斋，有大厅，有客厅，有外厅，最后那边是寝室。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先是到这书房里边看了看，这书房里边陈列摆设都是最高级的，都是非常上档次的。因为王世充在这修这宫的时候，他知道杨广这个人的脾气，杨广这个人是奢侈淫逸，花钱大手，用东西越好就越好，吃东西恨不尽吃遍了山珍海味，地球外头月亮上有什么都能弄来他也吃，就这么一个人。王世充早就听说杨广就是说从长安城那边坐船这一路奔扬州而来，沿途上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地方官都得给杨广进贡，送东西送礼品。杨广呢对这个送什么东西送什么礼品还非常在意，他都要打听给的什么，根据你给的什么，杨广决定对这官员的态度。如果说你给的这个东西特高级，杨广心里边高兴了，那么这地方官马上就升了。也有的那地方官是清廉的，以为皇上喜欢清廉的官员，就什么也没拿，什么也没拿，这个倒了霉了。杨广一个是脸子先给他看一看，过后不定找个什么茬把他这官不是罢了就是免喽，要不就降级。所以这么一来呢，全天下隋朝的官员都知道这皇上杨广喜欢别人给他往那奉献。所以王世充在这儿呢修这个宫殿的时候，一切都是要最高级的，反正这钱不是花的我的，是你国库出的银子。这书斋里头你一看，那是铁犁的支柜，旁边横着一条是乌木的条案，上边摆设的都是美玉呀、玛瑙啊、什么珊瑚啊、什么珍珠啊，这些雕织的一些个古董玩物。墙上挂的是名人的字画，旁边书架上陈列了很多书籍，都是一些绝版的不好找的，那些书都在这儿摆着。就地下坐的那个雾凳都是进口的木料做的。在这个屋里转悠了一圈之后，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倒在大厅，穿过大厅倒在了外厅。到外厅这一看呢，这儿摆了一桌酒席，旁边呢还有几坛子酒。萧娘娘看了看李世民，世民呢你饿了没有啊？那意思是你要是饿了咱俩坐这儿就喝两杯。李世民听到这里急忙回话，母后，我一点都不饿，你还要上哪儿去啊？这样吧，咱们到里边看看寝室。哎，说声看看寝室，这萧娘娘一回身啪把李世民这手给抓住了。 抓着李世民的手，领着他就往里走。李世民被萧娘娘这一抓着手，这心里边就多了一层紧张。李世民心想，哎呦，我这干娘扯着我的手进这寝室，这要让外人看见，这可非常的不雅呀。李世民又不能立即把手抽回来，只好跟着萧娘娘就进了寝室。进到寝室之后，萧娘娘先瞧了瞧这龙床，告诉李世民，世民呐，这床可打得真不错。李世民一看，果然这龙床咱说了，檀香木打造的，上边那是名工匠雕刻的龙飞凤舞，各种图案，幔帐垂吊着，在这挂着呢。萧娘娘不知道幔帐里边还有人在那睡觉啊，她就走到了床的跟前，伸手一撩这个幔帐，撩开幔帐往里边不看还好，这一看就把这萧娘娘吓了一跳。程大爷在里边睡觉了。咱说这程咬金呢，原想的是在这睡一觉，睡着龙床，找找感觉，自个儿有一份满足，然后呢就上这床底下钻地道里边，在那地道盖底下等着杨广晚上来，好拿刀杀他。今天也加上程咬金喝这点酒，非常兴奋，喝完了酒兴奋完了呢，困意袭来，所以这程大爷就把这衣裳全都脱了，脱了一个全裸假级睡眠，把那个单刀往这个枕头底下一震，躺在那儿了。但程咬金这个人呐，虽然躺在那儿了，觉得这个上下眼皮往一块堆之粘，他心里边还明白，程咬金自个儿嘱咐自个儿，哎，老程，这可不能睡，要是在这睡着了，我还打呼噜，我这呼噜打起来声音特大，外边那些个站岗的要是听见我这屋打呼噜，进来就把我逮住了，那我刺杀杨广这事儿就做不成了，这事儿要做不成，对不住王世充，也对不住段达，不能睡啊，不能睡，不能睡啊，眼闭上了。但是眼闭上，这老程自制能力还很强，忽然又醒了，哎，不能睡，不能睡，我躺在这儿就感觉感觉，我看他这全国的皇上跟我这瓦岗寨的皇上有什么不同，倒是有点不同，他娘的，他这个床不错，带香味的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也就是躺着睡觉呗，他也总不能把自个儿吊起来睡呀，啊，哎呀，我等一躺着，觉得他这褥子就是比我那喧腾点，别的也没什么，又也困了，不能睡，把眼睛又睁开了。程爷是三睡三醒，最后实在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困意了，眼皮闭上了。眼皮这一闭上，程咬金闭上眼一睡着就打呼噜。他要是早打呼噜呢，这萧娘娘一进屋就听着了，恰巧萧娘娘往屋里走的功夫，他这呼噜刚开始打，第一声刚打了个头，刚这么一下，这萧娘娘一挑这个幔帐，挑幔帐往里边这么一看，程咬金这一声呼噜刚打个头，把萧娘娘就吓了一跳。萧娘娘一看，哎呀，床上有人，这一声喊，萧娘娘转身往外就跑。她往外这一跑啊，李世民随后也跟着往外跑。门口那都是很多随从人役呀，一听娘娘在里边喊上了，这大家伙马上有往前边送信的，有往屋子里边闯的，有抽主刀的，有手里拿着剑的。娘娘怎么的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点，这龙床上睡着有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谁在龙床上敢在这睡觉？是吗？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叫人去了。这事儿可大了，有人飞快的把这个消息到前边报告给了杨广。杨广还正在那看那帮歌舞才女在那跳舞呢，一听说怎么着，萧娘娘上后边去，发现寝宫龙床上有人在那睡觉。杨广马上就把靠山王杨林给派了。 靠山王手中提着这一对囚龙棒，带着十二架太保，另外还有许多官军，到这哗的一下子把这寝宫整个给包围了。杨林告诉守军人，弓箭准备，有那么二十几名弓箭手摘弓抽箭，刃口搭弦，这弓拉开了可是没射，一起就拥进来了，一直拥到这个外厅，往寝室屋里边看。寝室屋里这龙床上啊，这帘子还在那垂着呢，这程的也在床上没动。杨林提着囚龙棒往里边看，问这萧娘娘，那床上有人吗？萧娘娘说，哎呦，可吓死我了，可吓死我了，床上有人，挺大个子，赤身露体呀，没穿衣裳，他在那儿，我刚听他正要打呼噜，我一掀这个帘儿。杨林说，你看准了吗？我看准了，没错。那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？没动静，他在里边待着呢，不信您去看看。杨林心想，不能吧，这皇上住的寝宫，这王世充修完这个宫殿之后，听他们讲了，头多少天就已经在周围派人给把守住了，不准闲人进来半步啊，怎么能有人上这龙床上睡觉来？杨林站在门口，这提着囚龙棒就喊了一声，屋里有人吗？屋里没动静。杨林拿囚龙棒一摆，告诉那弓箭手们都进来，几十名弓箭手站在这屋的地下了，一起瞄着那龙床。杨林说，床上的人快出来吧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想跑你也跑不了了。程大爷干嘛呢？程大爷穿衣裳呢。程咬金让这萧娘娘一声喊，扑棱下他就坐起来了，萧娘娘吓得跑出去了，程咬金这阵全醒了。程咬金一想，他娘的，砸锅了，我想杀杨广这回没杀了，看来我得被杨广杀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有心说在这儿跳起床去，钻到床底下，顺原来那地道再回去，又一转念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，很多人都在门口那看着呢，我要是跳下床钻到这床底下，一进地道，这就等于告诉人家我从哪来的，这样的话就把王世充跟段达都给搭里头了，我也跑不了，人家肯定顺着地道得往里边追。行了，他娘的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妥不过，事到如今既已如此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人活百岁也是个死，落他个早死早脱上。想到这儿，程大爷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所以他在床里边一件一件的穿衣裳，衣裳穿好了，稳稳当当的，枕头底下把这单刀抽出来了，盘腿打坐在这床上坐着，听着外边动静。一听有人一问，他听出来是杨林的声音，因为他跟杨林接触啊，结黄杠的时候两次抚皮圆盆，包括杨林审问过他，他知道杨林。程咬金一想，既然走不了，那就跟他们见一面吧。这位程大爷一不慌二不忙，从从容容，就好像在他们家里边早上起来穿完这衣裳下床一样，先把这幔帐帘挂起来了，左边挂到如意金钩上，右边也挂到如意金钩上，俩腿往下一垂，在床沿上一坐，手中拿着单刀，抬头一看，哟呵，这不是杨王吗？啊，久违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杨林仔细一瞧，哟，杨林说，这不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吗？啊，靠山王杨林心想，这可真都奇了，真都怪了啊，这小子怎么能跑龙床上来睡觉了呀？杨林看着程咬金，你是程咬金，哎，好记性，还没忘了我，对，我就是程咬金。程咬金，你是怎么来的？
我怎么来的？我想来我就能来，想走我就能走。
程咬金，
今天既然来了，你就走不了了，还不过来被绑？
等会儿，
过去被绑？凭什么？杨林是程咬金，你如果不在这里束手就擒，我传下命令，看见没有？周围都是我的弓箭手，箭已经搭上了，先把你乱箭穿身。
程咬金一看，果然周围弓箭手都准备好了。程咬金心想，现在我要硬打硬拼肯定不行啊，大斧子又没在这儿，我弄一个单刀片在这儿，我耍吧什么呀？啊，弄不好他乱箭一射把我射死了，再不来就给我来个乱刃分尸，我死的不明不白，我呀要死就死他个光明磊落，大大方方。就这主意。程咬金站起来看了看杨林，哎，我说杨王，你不是要让我被绑吗？行啊，我可以就擒，你可以把我捆上，有绳子吧？杨林一看，天底还有这样人啊，到这时候像闹着玩一样还问我有绳子，你多余操这心。杨林说，绳索早已齐备，
早已齐备了。好，咱俩商量商量，我呢要是被绑之后就犹如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啊，我就任你们宰割了。可是现在呢，趁着我胳膊腿还能动弹，你们让我再喝点酒，那外间屋那酒啊我喝的挺好，我喝点酒之后，然后我就让你们把我绑上。如果你们不让我喝酒，非要动手要愣绑，那也行，我手中有刀，我就拿这口刀跟你们拼了，杀你们一个我就够本，杀俩我就赚一个，要都杀了呢我就跑了。杨林一听，这小子这是绿林强盗，少不了这种匪气呀。临被绑之前了还惦着要喝点酒，杨林说，好，来呀，众人往后撤。大家伙撤出来了，就把外厅这酒桌闪出来了，虽然闪出来了，窗户外边屋里边大家都在那盯着。杨林说，你喝吧。好，程咬金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嘴里叨咕，他娘的，刚才想喝点酒吧，喝得提心吊胆，生怕喝多了误事，结果还是误了事了。既然已经误了事了，咱就误到底吧。啊，走到这酒桌跟前，把这刀往旁边一立，酒坛子搬起来，咚咚咚咚咚，倒了一绝酒，这就喝，倒了一绝又一绝，一坛子酒都喝下去了。这酒劲儿刚才那阵过去了，这阵又勾上来了，晕晕乎乎的。嗯，好酒。拿起筷子了，这回吃菜呀也不挑剔，也不管那个，大口吃，哪个菜香就吃哪个，稀里哗嚓连吃再喝。这一帮人里头外头张弓搭箭，手提刀手提剑，都在这看着他一个人忙活在那儿。程咬金吃喝完了一擦嘴，行了，杨林，过来绑吧。杨林说，你把这刀扔过来。看来你们这帮人胆儿都挺小啊，怕我这刀？给你。程咬金捡起这把刀来，啪，刀扔过来了，旁边立时过来好几个绑夫手，程咬金俩胳膊往回一倒，过来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，五花大绑捆结实之后，程咬金说，哎，轻着点，咱俩也没仇，我这可是自己让你们绑的，我要动手的话说不定就伤你们几个。把程咬金捆好了，杨林押解了程咬金往前来，到在前面大殿之下，高人看着他，杨林到殿上见杨广回禀皇上。杨广啊，这是这歌舞不看了，一听说后边他住那床上睡一人，把杨广也吓一跳。但是呢，这些个歌舞的女子都没走，乐队还都在那等着。杨广告诉他们稍停。杨广在这大正殿正那坐着，一看杨林来了，杨林说，启禀万岁， 后面睡龙床这个人已经把他生擒活捉。杨广说是什么人呢？杨林说说也奇怪呀，这个人呢，就是当年长叶林小孤山劫夺黄冈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四平山十八国的独盟主程咬金。
啊，杨广一听都觉得奇怪啊，在四平山上十八国一百万军队截杀孤王未能成功，我把他队伍打散了，这程咬金怎么跑我床上睡觉来了？杨广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。
杨广说真是他吗？杨林说没错，我见过他，我认识他，已经把他捆绑在殿下。
啊，
这杨广马上这兴趣来了。杨广心想，这瓦岗山我几次派兵攻打都没有打下来，万万没有想到你这叫飞蛾奔登，自来送死，现在把你捆上了绑上了，我倒要见见这个程咬金是何如人也。杨广在上边吩咐降旨，把程咬金带上殿来。下边早有全副武装的战殿武士吞一嗓子程咬金走上了大正殿。程咬金来到这个殿上一看，上面坐的甭问了，那肯定是皇上啊，别人不能在那个位上坐呀。程咬金虽然是倒绑二臂，但是站在那儿立而不跪，两旁边有人一起喊跪跪。程咬金往两边瞧瞧，吵着什么啊，嚷什么，我这个人不会下跪，要不就让我趴下，要不就让我站着，不会全弯。旁边有人过来照着程咬金那个腿腕咣就一脚，程咬金一绷这大腿踹他，这个人把脚脖子窝了。哎呀，他这小子还真有劲呐。杨广呢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，此时杨广的心态啊，就好像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，他已经知道这老鼠是他口中之物了，但先不把它咬死，扒拉过来扒拉过去，他又玩一玩，玩够了再咬死他。杨广就是这么种心情。杨广想，你就是程咬金呐、啊！啊，你在瓦岗山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把我这大隋朝搅闹得好乱乎啊！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王，一百万的军队要截杀圣驾，把我吓得够呛啊！可是今天你已经成了我的阶下之囚，我得好好的跟你聊聊。杨广那个意思啊，想着要对程咬金进行一番侮辱，进行一番审讯，所以杨广一看他不跪，告诉大伙儿，他不跪就让他站着吧。你是程咬金吗？按说应该程咬金答应正事啊，程咬金不反问了一句，你是杨广吗？哎，这一下子杨广觉得没词儿了，接着杨广就又来了一句，我听说你是卖耙子的。程咬金回的这句更好，我听说你是杀了你亲爹的。